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里面，不少时候我们都会在离家在别的地方，那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时间到了我们都会想要回到自己的家。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待回家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外面上班下班的时候我们就会等待回家在外面出差结束以后也是一样也是想尽快的回家跟自己的家人相聚。那到外面度假也是一样，假读完了以后也想赶快回到自己的家里面。那每次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你们都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们中国人讲是归心似箭这说的是在外面的人想回家的时候那种心情特别是出于那个远门的时候，每次那个等待回家都想尽快的回到家里面与自己的家人相聚。我们知道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回家的计划。有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会超过我们的控制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没办法改变。比如说你坐飞机误点了，或者飞机取消了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选择，我们做的决定会影响到我们回家的计划可能会让我们不会很顺利的回到自己家里面，甚至有时候回不了家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时候，最后一年就是最后结束了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离开学校就是到社会上可以工作了。当时记得很清楚学校在学校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班里面有三十个同学非常高兴因为第二天都要各自坐火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相聚。最后一天晚上班里的同学商量好了说最后一顿饭我们要好好的吃一顿所以要好好的喝一顿。所以因为当时班里面的同学大部分是来自当时那些非常贫穷的中国的农村平时生活还是很清贫的。我们当时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人民币只有十几块钱，也就是大概两块美金2块美金一个月。所以平时吃饭的时候一分钱都不想多花。我有个同学记得很清楚，他每次晚上都喝那个不要钱的汤，为了省钱就是晚上学校供应免费的汤，那一大锅汤里面只有几个菜叶子加点盐，所以是免费的。你想看当时是我们就是非常省的，但是到了那个最后不用说改善生活了，喝酒就更不用提了。他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也在想，反正是最后一顿了，这放开吧，是不是？这好好的吃一顿，喝一顿，所以那天晚上我们班里面有20几个男同学，就准备了很多吃的，完了后又准备了很多啤酒跟还有些白酒。在宿舍里面整个20几个人是可以说吃得人仰马翻的，一直到半夜以后，第二天每个人第二天要坐火车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第二天早上发现很多人都在昏昏欲睡入睡，根本就没法起床。我自己也在迷迷瞪瞪的，我后来也忘记了自己如何到了火车站，差一点都误了回山东老家的火车。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毕业的学生还有那个放假的学生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回家的，所以假如你错过了那个火车，你可能一个礼拜都回不去。所以那次我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就因为自己贪婪那一顿饭自己贪吃贪喝最后一顿饭，结果差一点误了车回不了家。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的同学当中的确有人误了火车，没走掉。所以在我们回家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贪恋一些东西，或者我们留恋一些事情，而影响我们回家的计划，甚至会耽误回家。所以在等待回家的路上，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其他一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我想我很多人都听说过有人在回家的路上特别是小孩子被别人拐骗拐卖什么原因他们被拐卖呢？当然是那些拐卖人的人，他们是用花言巧语来欺骗，来假装关心那些人故意的用诡计 来迷惑他们，用一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来诱惑他们。那些小孩子本来要回家的路上，但是因为他们轻信在路上轻信那些人而被迷惑，所以被别人呢假话假言说影响他们，结果影响了他们回家的计划。那有的人话回不到自己家里面，当然还有在世上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会影响我们回家的计划，让我们的回家的计划被打破。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从那天开始，我们就什么就开始在等待回家，我们就在等待，我们就在回天家的路上，像我们在地上等待回家一样，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会遇到一些事情影响到我们回家的计划。那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说在我们等待回天家，等到回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备自己如何来让自己准备得更好，可以更顺利的回到天家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还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3章我们也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能够如何在预备自己如何就是让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做一点更好的预备。好，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到13节，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翻到以后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仔细来思考马可福音第13章的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为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给我们，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盼望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里说马可福音第13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问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里耶稣说从圣殿里出来，还是主耶稣在世上，在复活以前最后一个礼拜里的时间里第三天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在第三天快结束了，下午快结束的时候，他和门徒们离开了圣殿。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那门徒当中有一个就说，夫子老师请看。他看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圣殿面前是在指着那个圣殿，眼前的圣殿，在对耶稣大发感叹，他说，你这是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有两个何等，那么第一个何等是什么？这是巨大的意思。第二个何等的意思是壮观那个门徒在主耶稣面前大声的赞叹这个圣殿是多么的雄伟壮观。那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圣殿的情况，我想对我们了解这段圣经非常会有帮助。当时圣殿当时那个圣殿是大希律王开始修建的大希律我们知道他是在主前37年到4年左右当时是被罗马政府封的在以色列地区那一个地区的一个王。 大希律当啊，当年曾经下令啊，杀害啊伯利恒城里2岁以下的男孩子，原因是什么？有几个从啊远方来的博士来告诉他啊，有一个新生的王刚刚出生啊，叫基督，所以大希律觉得自己的啊地位受到影响啊，受到威胁，所以下令把啊伯利城内的2岁以下的男婴都残酷的杀害。那么大希律有一个嗜好，就是他非常的喜欢啊建筑物。当时啊，在那个地区的好多的建筑物啊，都是那个大希律下令所修建的。那么修建扩建圣殿就是其中一个。说当时啊，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据考察，他是用的那种啊巨型的石头，都是长宽12尺，那么高度有40尺，都是那种巨石哈，外面包有黄金，所以上面啊太阳光反射从几里以外都可以啊看得很清楚。你可以想象那个多么的壮观哈。那么大希律从主前是20年左右就开始修建那个圣殿，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结束，还没有修好啊。那什么时候修好了呢？一共用了多少年？在那个啊约翰福音啊给我们有提示，在约翰福音第2章的啊19到21节那个地方啊给我们提示，那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很清楚，大希律王啊，开始从他开始修建那个圣殿，一直到完工，一共用了46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那个工程是多大啊，那个建成的那个圣殿是多么的啊壮观。所以啊，眼前那个门徒啊，对这样一个啊大的又漂亮的一个圣殿来发感叹啊，是不难理解啊，不难理解。那是什么原因啊？门徒突然这样在耶稣面前这样讲话呢？这个一定是跟那个耶稣前面讲过的话有个关系啊。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那在啊马太福音有一些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啊那个地方啊就记载了主耶稣在啊离开圣殿的时候，在殿里面对身边人做了一些教导啊。在马太福音23章结束的时候，在37、38节那个地方说啊，是耶稣对身边的人说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只是你们不愿意，看了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在那地方表达他的忧心啊，忧心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悖逆啊，心里盼望他们愿意啊认罪悔改，像小鸡一样愿意啊来到母亲的翅膀底下来寻求啊保护，寻求安慰啊，但是他们心地刚硬啊，不愿意回头啊，不愿意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预言啊，那将来啊，将来耶路撒冷包括圣殿在内都会变为荒芜的地方啊。主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就离开了圣殿啊，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啊门徒就开始这样对耶稣讲话啊，对圣殿发了一番感叹。想想看啊，他们心里一定会想，这样一个啊这么一个啊庞大的这样一个啊漂亮的一个圣殿，怎么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啊。那我们看看啊主耶稣怎么回应啊，怎么回应那个啊门徒的。马可福音13章啊第2节这样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啊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耶稣对那个门徒说：“没错，眼前的圣殿的确是啊非常壮观，非常雄伟，但是它将来会被拆毁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就表明说会彻彻底底的被啊拆毁，被烧毁。”那主耶稣啊预言的这个事情的确啊在主后70年左右啊发生了。当时是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啊，那么他们反抗罗马政府的暴政啊，结果那个罗马政府派军队啊，提多将军带来大军围攻了耶路撒冷城，最后把圣殿啊彻底的烧毁啊，仅仅留下了西边有一堵墙，那么今天人叫它什么？叫它苦墙啊，那一段墙变得非常有名啊，所以到耶路撒冷去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去 啊，看那段墙壁啊，就是当年被烧毁的事件所留下的。所以当主耶稣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坏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告诉门徒们，不光是圣殿，实际上圣殿里面的一切的这种献祭的系统将一并被废除因为他来了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是取代了一切的献祭的系统，他一次献祭完全满足了神的意也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救恩所以主耶稣在带领门徒的这个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一直在从各方面来预备他们再不过多久，他就会离开他们。所以带上的门徒在那个时候还是好多时候心思念还在常常什么看眼前常常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所吸引。所以主耶稣要帮助他们把眼光要什么要不要放在眼前，要开始要放在将来不要被眼前所吸引，要把眼光开始看到将来，因为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消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也曾经告诉过身边的人，每天筹划是事情不要光看眼前，不要光看眼前的东西不要留恋眼前的事情。他告诉门徒们要把眼光放在远的地方放在将来。比如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就从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提醒教导身边的门徒。还记得当时耶稣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有一个管家是浪费主人的资产被主人知道以后，主人就是要向他问个明白，并且告他以后不会再让他当管家了。那个管家听到以后马上就什么就开始打算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就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怎么打算的？我们看几节经文，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粗粝无力，讨饭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管家在干什么？在拿主人的东西，在买人情，对不对？为自己的以后的生活做打算。他是一个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人。我们看主耶稣怎么用这个比喻来就是来帮助门徒的让他们学什么功课。在第八节，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管家这样滥用主人的财物，按道理主人知道以后应该是非常的气愤，对不对？但是这里说主人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有没有说那个管家做事做得对？他没有，他没有说他做事做得对，他说他不义但是呢，他同时说这个人做事会打算，很聪明，会为自己着想后面两句话是主耶稣要对门徒要表达的意思。对门徒他对门徒说，因为今世之子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在世事之上就在世上做事的时候交比光明之子。什么是光明之子？跟那个今世之子相对应，就是那已经认识神已经信主的人主耶稣说，那些像不义的管家一样那些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在世上办事的时候比那些认识神的人在地上办事还要更聪明就是更会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言下之意认识神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本来应该也是一样，应该为将来常常为将来打算，为将来天国的事情来想看所做的现在所做的跟将来到底有多少关系。所以在下面一句话，主耶稣劝告门徒们，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你们可以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里说的不义的钱财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听起来好像是借着不当手段来得到钱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用的世上的金钱。 用金钱结交朋友，听起来也是好像是负面，对不对？但是从后面一句话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用神赐给我们的财物来啊投资在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身上，去结交认识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认识神。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啊，就是离开世界没法再用钱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帐幕里去，就是到啊天国里面去，到永生里面去，是他们接你们到天国里面去。这里他们是谁？就是你那些我们结交的认识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借着我们，他们认识了主啊，接受了福音，好，说他们可以接我们到天国里面去。这怎么理解？他们能不能接我们到天国里去？不可能，对不对？意思是什么？那些人会在天堂里面会等待着我们啊一起的到来。所以主耶稣有这个比喻，在什么？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啊说的。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在啊，就是要将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啊，一切，在还有恩赐啊，就说是我们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如何来用这一些东西啊？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是眼睛我们紧紧地盯在这些物质的东西上面，恋恋不舍，放不下，还说常常我们想想看，啊，我们如何用这些东西来结交一些朋友啊，更有智慧地将他们带到啊主的面前啊，用在神啊国度的事工上去。所以盼望能够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哈，能够去常常去啊想到啊现在所做的一切能够跟将来有关系啊。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二节这个地方，门徒啊，这个门徒对眼前的这个啊圣殿啊，这个壮观的雄伟壮观的圣殿大加赞叹哈，心里面想，怎么可能这样的这么庞大这么坚固的一个圣殿怎么可能不存在呢？啊，怎么可能不存在？所以当主耶稣告诉那个门徒啊，那个啊这个漂亮的圣殿将会完全的被摧毁的时候，被烧毁的时候，那个门徒听了以后，他们能不能明白主耶稣说了？下一节经文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啊，橄榄山是在那个啊耶路撒冷东边，大概在啊半英里的地方啊，是主耶稣经常去啊，是一个非常进行他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克西玛丽园就在那个啊橄榄山上。”那么主耶稣最后被抓的时候，他也跟门徒们来到了克西马利园，在父神面前，在那儿啊迫切的祷告，最后也是在那个地方啊被抓。那使徒行在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在升天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啊发生的。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前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啊，在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又啊，在回到伯大尼啊过夜之前，带着门徒又啊来到了这个橄榄山啊，对门徒们啊做了一个教导，针对他们的问题啊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非常啊一个重要的教导。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这里说，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的问耶稣这里提到了四个门徒的名字啊，雅各、约翰我们知道是兄弟两个。彼得跟安德烈也是亲兄弟，啊，我们对什么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我想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啊，因为他们是十二个门徒当中啊，就是耶稣最关心的对他们委托最大的啊三个门徒，他们常常的啊跟在耶稣面前，就好多次主耶稣只带这三个门徒在身边。相比之下，那我们对啊安德烈的了解就不是很多哈，啊，我们在这里就穿插一点关于安德烈的事情啊，这样让我们对他啊有点了解。那么刚才讲跟他们别的使徒相比，特别是跟刚才这三个啊彼得、雅各、约翰相比，安德烈的名气要小得很多哈，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地方也很少，所以他关于他的事情啊也是记载的不多，但是呢，他却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次提到安德烈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0-42节，那里这样说哈，他听见约翰 这个约翰是什么？不是那个，是施洗约翰啊。听见啊，施洗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的啊，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他啊，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安德烈一开始是啊，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等到施洗约翰把他指向耶稣以后，安德烈就马上将耶稣又啊介绍了给了自己的哥哥彼得啊。那之后圣经又有两次记载关于安德烈的事，一次在那个啊，都是在两次都在那个约翰福音，一次在第六章的时候，在第六章啊那个地方第八第九节，安德烈将一个啊有五饼二鱼的小男孩带到了主耶稣面前啊，那耶稣有那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丁。那另外一次在约翰福音12章22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安德烈又将几个外邦的希腊人引荐给耶稣。所以跟其他门徒相比，虽然是安德烈好像没什么名气，但是他愿意非常愿意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就是什么，很愿意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啊，让他们去认识神，让他们被神去使用啊。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神也把好多人放在我们的身边啊，放在我们的周围，他也透过我们能够将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让神来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啊，盼望能够神啊给我们这样一个愿意的心。那马可福音13章这个地方第一次告诉我们啊，第一次啊告诉我们这啊，这一次说是安德烈啊跟那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啊，私下来问啊问耶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啊不仅是愿意啊，很善于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他自己也非常渴慕啊，非常渴慕与主建立关系啊，刻意的主动的到耶稣面前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显而安德烈的生命啊，他属灵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啊，那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一样，也会啊更加成熟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四个门徒问了个什么问题啊？在第四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呢？这一切事儿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个四个门徒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儿，就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啊，眼前这壮观的圣殿会被毁坏。第二个问题是将要发生的时候具体有什么预兆，就是到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对门徒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很自然的，是很自然要问的。那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每次别人问主耶稣问题的时候，那主耶稣的回答一般都是直截了当啊，简明扼要，直击要害。但这一次啊，这一次例外，这一次他是啊，就是门徒问了一个问题以后，主耶稣是啊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开啊，他的回答远远超过啊这圣殿被毁坏的这件事本身啊，将门徒们带到更啊远的将来，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之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要目的就是要好好的预备门徒的心啊，当然也是预备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心。说整个马可福音十三章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就是整个十三章结束，主耶稣都是在回答门徒的问题啊。我们会看到他的回答就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开始问问题的范围。那我们今天只会看啊一部分答案，就是看到13节，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回应啊门徒的问题。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要小心谨慎，谨慎什么？不要被别人迷惑。耶稣没有说你们会不会啊被人迷惑，他说一定会被人迷惑，关键是要小心啊，因为会有人一定会出来迷惑你们。那些人迷惑他们什么呢？下面一节告诉我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他离开地上以后啊，将来会有一些人来冒充他的名，说他们自己就是基督啊，就是弥赛亚。 并且到时候有很多人会被迷惑，毫无疑问的是冒充基督人都是在假先知哈，假教师。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确实有好多次有这种有人出来冒充冒充基督。最近在10-20年在中国大陆有曾经出现过一个人冒充自己是基督一个邪教机构，应该有些人应该听说过哈，是什么东方闪电，另外一个名字叫全能神，都是一个一个名堂。这个邪教组织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河南有一个姓赵的一个人开始了这个邪教的机构。那东方神的信徒都会相信来自中国河南农村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子是基督的化身所以他们相信的基督是一个女基督。那最近这几十年呢，东方神殿对中国教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有好多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被带入歧途。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要警醒谨慎小心当明白耶稣他亲自讲的话，他亲自的教导，这样才可能抵挡迷惑和那些异端。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告诉我们第二次他再来以前还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征兆。在第七节主耶稣在那儿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说的末期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在这儿告诉他第二次来以前人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战争，会听到各种各样打仗的风声，但是他提醒他们不要惊慌，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你们心里面要很清楚，发生的时候末时还没有到，或者说他第二次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在第八节他接着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说告诉门徒第二次来之前还有很多事情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会彼此对抗，彼此来攻打，并且很多地方还有什么地震，还有饥荒灾难。他这里说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就是灾难的开始。实际上主耶稣在讲那个灾难的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那个孕妇临产的时候那个经历来表达的。我做过妈妈的人都知道在生孩婴儿的时候，一开始身体会经历的疼痛都是比较轻微的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那个疼痛会加剧，等到婴儿出生之前那个疼痛会达到一个高峰。那主耶稣用孕妇生产的这个比喻来比喻他第二次来之前世上的灾难战争地震饥荒这一些都会慢慢的加剧，直到呢他再来的时候，最后那个大灾难才会来到，就是他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那个大灾难会临到。那么在马可福音第13章后面会讲到一些那么更具体的会在那个也会在那个启示录会找到，那有很详细的记载大家可以自己去可以读一下。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们，第二次他来之前各种各样的灾难会出现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就是人为的战争和苦难，这些事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开始，会经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人会出来冒名说自己是基督，也有人会说假预言他告诉这些人会告诉基督什么时候要来了所以他提醒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谎言所迷惑，不要被假先知的教导所影响，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盼我们能够自己能够清楚主耶稣自己说的自己的教导，这样的话我们才会不会被别人误导。有人可能还记得在一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有人我们知道有一个所谓的血月亮在一年以前有人就曾经预言那一天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当然这是完全是谎言盼望就是我们不要被这样的假的预言所迷惑，因为耶稣自己亲自讲过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自己在马可福音后面13章32节这里说他自己说的，在那日子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非常清楚，没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他只让我们，只让门徒们，只让我们警醒祷告，预备他再一次的来到。所以派我们在每个人在等待回家回天家的路上能够常常来思考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讲的话明白他所说的，小心不要被谎言所迷惑，被人带偏走弯路，甚至被带入歧途。那么他来之前，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门徒们他们本人会经历了什么事情呢？他们经历了这事情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第九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在他来之前门徒们在世上的时候每天都需要警醒，每天需要小心。什么原因？原因是有一些人会把他们交给公会接受审判公会人在那里也会迫害去鞭打他们。那么这里讲的公会是具体是说的是犹太人公会犹太人公会是有包括大祭司在内的72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等组成，这些人是控制了整个的犹太人的宗教系统，他们可以说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当然这里用公会只是做一个具体的例子，其他任何抵挡神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官府官长都会迫害主的门徒。在第九节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这里说为了他的缘故，他们的他的门徒以后在君王官长面前会为神做见证就是在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面前宣讲神的福音，传扬神的名我们知道在以后发生在使徒身上的事情的确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跟约翰就曾经被犹太公会的人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被鞭打被恐吓，他们被放出来以后他们继续来宣讲神的福音。那么约翰，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在晚年的时候被发配到荒芜的巴摩岛上，在那儿做苦力，在那里继续为神做见证，最后写下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和主耶稣在第10节这里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而是转折主耶稣告诉门徒们，灾难已经开始，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最后大灾难来之前在他第二次来之前实行审判之前，有一件事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先发生。什么事儿？就是福音必须要先传给万民就是福音要传给世上的各个民族各个人群。那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包括门徒在内的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这为什么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在升天的时候以前他对每个相信他每个跟随他人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命令，就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这个地方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已经等待回天家的人，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被动的等待，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神让我们当尽的责任什么责任？就是参与神神的事工，他大使命传福音的事工为他做见证荣耀他的名。那在参与神国事工的时候，参与人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在第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乖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里说得很清楚，信主人在侍奉神参与神国事工的时候会遇到迫害，会被人交给官府，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所以是告诉门徒们不要预先啊思虑要说什么，不需要啊提前思考啊考虑说什么话，什么原因讲得很清楚，说到了时候说话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说话，他赐给我们话语啊，让我们说当说的话。这是对我们啊，这是对门徒们，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鞭策。那参与神国事工的时候，参与的人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第十二节，弟兄要把弟兄，父母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啊，信主人的观念和对事情的看法态度，跟没有信主人有很大的差别。那信主的家人，啊，为了福音和真理的缘故，很可能会引起啊家里面没有信主人的反对和仇视，不信主的家人有可能会啊甚至迫害啊已经信主的家人，甚至将信主的家人啊那个啊害死。那我认识一个姊妹，一个主内的姊妹，在她家里面，她的妈妈还有三个姐妹，啊，都已经信主，而是爸爸还没有信主。每个礼拜天，妈妈都带三个姊妹啊，三个姐妹要到教会聚会，但是爸爸坚决反对，啊，禁止他们去，有时候对他们动手动脚。那到每到礼拜天的时候，他的爸爸就会把那个家里面的房子那个门从外面锁上，反锁，把那个四个人锁在家里面，不让他们去参加聚会。那为了礼拜天能去教会聚会，那个妈妈就想了个办法，就后来把家里一个窗户给打开，这四个人可以从窗户那儿爬出来，啊，说每个礼拜天早上，等到我父亲把离开家把门锁好以后，妈妈就带着三个女儿，就从那个窗户里面悄悄地爬出来去到教会参加聚会。那么他们家的那个房子的窗户外面刚好是一个鸡窝，每次从窗户里爬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鸡窝，养鸡的鸡窝哈。这样一来，每个人身上会常会沾一些鸡毛，因为到时间很紧迫，所以每次来不及去清理身上的鸡毛。每次到了教会以后，好多次弟兄姊妹都发现他们身上都带着鸡毛来敬拜。我们信主人啊，我们信主人在家里面可能会遭受什么？会遭受这种逼迫，会引起家人的仇视。我想在从大陆来的应该明白一些，都是在文革期间啊，有时候家里面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那些信主的被家里不信主的人会批斗的，有时候会迫害致死哈。那除了受到自己的家人啊会啊来逼迫啊，就是我们信主的家人以外，还有什么人会逼迫恨恶他们呢？十三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说并且进一步，所以说为了我的名，什么叫为他的名？就是宣扬主的道啊，为他做见证。所以说在提醒门徒们，他们在为主做工的时候会被其他人恨恶唾弃，这样是很就是会发生的。那门徒应该如何去面对呢？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就是但是忍耐到底的就一定会得救。这个地方得救不是得到救恩啊，获得永生不是获得永生的意思，一个人靠忍耐是没法得救的啊，是得不到永生的。获得永生靠什么？是靠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啊。那忍耐是啊不是我们的信心，但是忍耐可以磨练我们，可以展现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讲到得救的啊，这讲到什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是等到我们啊神啊到了我们人生最后的关头的时候，神啊把我们带离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进入那永生啊进入那永生的救恩里面啊，一起来享受神赐给我们那个得救的荣耀啊，那个将来的荣耀。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的门徒们，在第二次来之前，在地上的时候，他们需要尽他们的义务，就是参与神国的事工，为神做见证。那么在参与的时候，会遇到各方面的攻击跟迫害，来自家人的，来自世人的， 但是耶稣在安慰门徒们，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他们，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会引导他们做当做的事儿。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们啊，提醒门徒们，也是在提醒我们啊，今天每个跟随他的人，我们信主以后，在地上每天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如何来去等待呢？他提醒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等待回家的时候，我们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吸引啊，不要太留恋于眼前所见到的东西，因为眼前的一切财产、房子、漂亮的屋子、漂亮的建筑物、名誉地位，这些都会过去啊，都会过去。在等待回家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听到一些假的教导，会来迷惑我们。所以说告诉我们，我们要铭记他的教导，警惕我们，不要被那些假的预言、假的话语所迷惑。否则的话，我们回家是会什么？会走岔路，可能会被别人带到歧途里面去，会浪费，会耽误了我们回家的时间。回天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被动的在等待，不是在路上没事儿干，而是在一路回家的时候，一路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啊，就是参与神国的事工，见证他的名。所以刚才讲，他提醒我们，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拦阻，但是他说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啊。当我们坚持到底往前走的时候，神的救恩的荣耀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跟啊能够跟天家有份，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盼望在他盼我们在啊走路回天家的时候，让我们一路是充满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边走一边思念神对我们的救恩，一边思念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救恩，他为我们付上那个生命的代价啊，因为他死了，所以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所以过一会儿我们会啊来领受主耶稣在地上为门徒们，也是为我们今天所设立的圣餐。他当年为门徒们设立这个圣餐，作为一个纪念，就是要提醒门徒们要常常来思考，常常来感恩，因为常常来纪念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时候，在等待回天家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能常常去思考天上的事，能够常常去用天国的这种观念去衡量。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我回家的时候能够愿意一起来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是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带着智慧，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啊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天父，就是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可以啊，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预备自己啊，在预备我们回天家。在我们预备的时候，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每天靠着神恩典，把眼光能够放在啊，不是放在眼前，而是放在以后，常常思考我们今天所做的跟我们的将来啊有多少关系。让我们在走天路回天家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是啊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而不是被一些啊假的教导、一些流言蜚语所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对你的信心。帮助我们真是啊一边这样每天等待的时候充满感恩，能够将你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是靠着神的恩典啊尽心尽力。天父，我们谢谢你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